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我们今天三月份开始的节目，今天是三月三号礼拜五的节目，继续来到这呢，也要欢迎大家。如果您是刚刚开始加入我们空中辅导的行列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用心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主要呢是透过电话热线来跟听众朋友互动的。你们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每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直播的时间，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与我或是周师母，又或者是杨天成老师来一同分享。大家呢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婚姻或是你的亲子关系，个人的灵命成长，还有是情绪健康等等各方面，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分享。有的需要呢，我们会为你们来带到，还有一些的咨询，关于圣经方面的一些建议，让你们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不会觉得那么孤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挑战，真的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来面对，一定要有跟你同行的人，还有是一同来成长。所以每到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自我认识的这个三部曲的教导呢也会继续的。我们到三月份的时候仍然是认识自我的这个教导，希望你们今天呢也可以好好的来听课。虽然嘉妍在这为你主持节目，自己呢也有看多一点的书籍来增值，就是我不可以呢以为自己是老师了，我就很多的知识都会了。其实我还是不断的要来学习。最近我就看了一篇文章，也是挺有趣的。它是关于说了解自己啊，原来呢也是一种可以训练的能力。有一个研究发现，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我们需要具备有七个方面的一个能力。对于这七方面呢，我当中就选了一些，看大家呢可不可能在这几方面来增值，可以帮助自己有所成长。第一个能力呢，就是要对自我价值观有一个察觉。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而这一套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定义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可以为自己呢的行为评估提供一个标准。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最直接的价值观就是来自于圣经，我们的信仰上耶稣的教导，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做人处事应该要如何，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我们需要明白，需要知道，这样我们才会对自己呢有一个更好的认识的基础。而另外呢，就是要对自我热情有所察觉。我们要明白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是什么，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呢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对于一个有自知的人，会不断的来找寻，在这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越来越明了，也接近自己热情在哪里。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自我认识的课题，稍后我们除了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之外呢，我也可以在往后节目的时间呢多谈一谈其他了解自己的能力基础是什么。 我们先来听听课。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郭姊妹你好吗？
哎，都是魔，是都是魔地方。
对对对，郭姊妹，郭姊妹。
哎，都是魔。
嗯。
今天就是打电话。
嗯。你今天
就是对自己的工作有点纠结。
哦，对你自己的工作有纠结啊？
对。
嗯嗯。你说说看，怎么个纠结法？
就是我，我现在干的。是销售工作，是卖楼房。就是感觉压力有点大吧，也那个做这个工作也做了两年了，就是这个工作吧，时间特别紧，就是有时候没时间去照顾孩子，比如说周六日。平时吧，两个孩子都住校。现在吧，两个孩子在家里呢。不是，我们这边也有疫情，封了13天了。
是。
现在工作就是公司我们见到，就是逼着我去辞职，就说我没有业绩。
哦，要跑业绩对吗？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辞职？我其实跟他说了，昨天我考虑了一天晚上也睡不着觉，然后。我说我还是辞职吧，就是压力有点大，平时就是每天就逼着我们去跑业务，每天我们店长每天就这么给我们说跑业务，每天就是这样的流程。然后我就感觉辞职吧，我家孩子又是上学了，就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干什么。要是不辞工作吧，两个孩子还在家里呢，就是一直，就是感觉一直，就是感觉一直，不知怎么选择吧。亏欠孩子，就这种感觉。如果工作就亏欠孩子，不工作就不知道干什么工作，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学。就是昨天晚上我就想通了，我说那些不是咱们自己发愁的，我们应该等待，见到就是说了一些特别难听的话，我就说辞职了。今天呢，他就去让我办离职。让我去交接客户。
是，你说两个孩子多大？
就是一个12的，一个16的。平时就是住校，这个大的那个就是上高中了。这个小的吧，一周接一次，平时工作挺顺利的，就是周六日也撑不上下来。这个销售工作就是周六日每天都搞活动，也撑不上下来。有工就是说一天4天公休，这公司说其实就是撑不下来。除非你真的有事儿了，你必须请了才能请呢。4天公休也不能请，就是特别时间特别紧张。其实工作上面，我觉得就是挺顺手的。就是给客户交流什么的，客户都评价我也挺好的。在工作当中挺好的，就是业绩也挺好的。就是最近这2-3个月，也是疫情，尤其是现在。这10多天都没上班，没多少客户去到访。
是。
然后店长吧，就是每天给我说一些难听的话。我觉得也有点委屈。我说反正现在孩子也在家呢，咱又不是没有活没有工作，照顾孩子也应该是咱的责任，不干就不干。就是听了他一些给我发的一些语音那么难听，然后我就离职了。我就跟你说，就我去离职。
是是是，能够听得出来你很受委屈， 但是呢，现在疫情的确让很多的工作都是受到一些一些难处。那像你如果是像你的情况是销售的话，销售他们一定是要看业绩的，对不对？所以很现实啊，如果是你做销售，如果是没有业绩的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就自然的会给你一些这种眼色看。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上司的话，他可以婉转的来提醒你，而不是用那种难听的话让你感到难过。郭姊妹啊，我知道你听我们的节目已经听了很长一段时间，孩子呢，我见过你吧？
对，就是我女儿，就是我的这个小女儿，6个多月的时候我们见过面，
对，
一直带着孩子听空中辅导，就是现在两个孩子有时候吧，就是自己在那另一个屋里，有时候就说妈，我愿意和你在一块儿听节目，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屋子里就听一晚上或两晚上都一起，就一直就是用这些话去教导他们，就
是
现在他们也大了，就是对这个良性这些异性他挺那什么的，我就昨天我收到你给我你们电台给发的了什么，就是那个电子版的，我还没有时间去听，我昨天也想了，正好也就相当于学习了，陪着两个孩子上课，
对对，
做做饭，然后学习去教导他们。女儿也问我说怎么我说有些话我不知怎么说，但是都是给我发来了这些资料，我就可以辅导你们了。我现在才不说，我先学习。如果我说要是说上那个上班去，这些就是一忙起来，这些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去了解，去辅导他们。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难过。现在虽然说你的孩子一个16一个12岁，也正是他们面临青春期的时候，在这个阶段里面很多的东西他们也在摸索，所以你能够借着这个节骨眼能够在家里面陪着两个孩子，尤其是在交友恋爱这一方面，听了课程，我建议你啊，你跟孩子一起听，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因为不是我觉得这么大的孩子呢，不是一味的教导，而是也要听听他们的想法。所以郭姊妹，刚才我一听你的电话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们曾经见过面，而且你刚才告诉我说孩子小的6个月，那当时你抱他来的时候，我看到没想到一眨眼呢，已经16岁了，12岁，现在12岁，对不对？
啊，对，大的我大儿子也去了，
对对对，
是吗？
对，我记得你的大儿子那个时候还很活泼嘛，对不对？所以
是，
你看这两个孩子一转眼呢都这么大了，让我感到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他们两个孩子都愿意跟你听这个节目，我觉得这是最得安慰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首先呢，我觉得你先调整一下你的心情，你也要接纳，因为的确在外面的社会工作的这个模式，尤其是销售这一方面呢，你的业绩不好的时候，它自然就会给你这一方面的压力。那我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你暂时稍微停一停，就是这份工作你已经辞了，那你花点时间，现在呢就是放寒假跟孩子在一起，那再跟孩子在一起再过一段时间，等过完年以后看看能不能够再找一些其他的工作。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道路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而影响了你的心情，影响了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啊，明白吗？
是我有时候有时候去工作的时候就是忙的，没时间去照顾孩子，然后中午我们又不能回来，我就让他去跟着奶奶去吃饭。那个我大儿子就说，奶奶那边爷爷有时候不高兴，我看着，我们自己做吧，妈妈，他就做给我女儿吃。就是那暑假的时候，就是我那暑假的时候什么我也没有， 没有那个请上假来吧，一直他两个，他姊妹俩在家，就是大的辅导，小的那个题不会的，有时候做给小的吃饭，我就感觉自己就是没有尽上做母亲责任，也怪内疚的。这时候一直我就是也就离职了，然后我女儿说，妈妈，你他说那么难听的话，你直接跟他离职，你要是再去的话，他肯定更欺负你。他也给我谈下意见。我说我也是，我就是跟他，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也正好照顾你们，我在家也没闲着，我的责任就是做母亲啊，现在又不是说我自己在家是吧，每天玩，说是没有工作，现在我的责任是照顾你们，你们两个是爸爸妈妈先赐给爸妈最好的礼物。
对，
就是他们现在觉得就是长大了，师母今天早上女儿劝我，我觉得心情还好点，我说对，我得给师母打个电话，我心里还是委屈。然后就给你打通了，直接就打通了。
感谢神，
那个师母，感谢神，
感谢神。心里面的委屈这样倾诉一下的时候呢，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就不会憋在心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你讲出来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所以当你受委屈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那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你的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儿。所以郭姊妹啊，万事互相效力，看起来好像是被欺负了，看起来好像是不顺利，但是呢我不觉得，我觉得你的两个孩子更宝贵。目前你回到孩子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去听交友恋爱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声档，我们还有讲义，听完了跟孩子一起讨论，从小先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些教育。我们常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对不对？
对呀，
在他们在谈恋爱之前，在他们喜欢异性之前，先给他们这一方面的引导，然后听听他们的心声，你在旁边再帮一帮他们的话，孩子就不会走歪路，而且呢他们也会额外的感恩。所以我觉得姊妹呀，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太难过好吗？神知道你们的一切。
是，知道了。
所以刚才我听到你说两个孩子自己在家里面煮饭的时候，我也是心里面很难过。哎呀，这么小的孩子，妈妈忙到一个地步，就孩子要自己来煮饭。那现在他们可有福了，可开心了，妈妈可以回到他们的身边。我想问一下郭姊妹啊，如果你现在没有了这份工作，你的生活经济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师母，因为那个我丈夫，你还有工作呢。
对呀、
我们两个工作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姐妹呀、你不要着急，你真的是先让自己休息休息，然后呢，把所有的精力跟时间放在孩子的身上，好吗？
是，应该是这样。
丈夫还好吗？
就是丈夫就是出外打工，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就是越来越远了。
哦，他多久跟你联系一次啊？
基本不联系。
哎呀，不行啊，那你要主动跟他联系啊。
主动联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不方便，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是有时候孩子，有时候我说你不理我没事，你可是得理那个孩子呀，你都得给孩子沟通啊。一说的时候他就是几天打一个电话，不说的时候就是又好几天不打了。他那边可能也是忙，或者说那一回我问他，我说你下了班，5点就下班，你下班干什么呀？他说他那充电器充不上电，那手机就是他们轮流充嘛。他说充不上电，有时候没电。他说偶尔也联系。
是，你多鼓励他，你要多肯定他在外面打工不容易。这个呢，因为他也要承担家里面的经济的责任嘛，所以你要多体谅他，多讲一些体谅他的话， 然后呢你说我也很需要你跟我多一点的互动，如果你很忙的话，你别忘了跟孩子保持关系。我觉得讲话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技巧，这样的去帮助丈夫。这次过年呢，眼看明年就很快就要过年了，丈夫会回来吗？
嗯，应该是能回来，他没有在外面过过年。
嗯，
就是今年疫情吧，也是不好回来，也就没回来。
对，疫情，这个疫情弄得大家都是有很多的新的适应。我想这一次，
我就是干，
你说。
我也是觉得感觉有时候应该是工作压力的事儿。就是有时候他老不理我，然后回来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是孩子上学了嘛，我自己在家我就是很想能说说话，他老不理我，然后我就给他说些那个不好听的话也是，然后他也说不好听的话，然后就吵起来了。后来就是一个月吧没联系我们，然后我就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吵架了，再也不会了。
对，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吵架了。然后从那开始他就又开始就是联系了。
姐妹呀，我刚才说了他在外面工作也不容易啊，对不对？
是，
你看你自己在工作上面就受到了这么大的委屈，他在外面工作受委屈的时候他跟谁说？他绝对不会告诉你，怕你担心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多体谅他，你要多告诉他说，谢谢你为了这个家，你在外面这么不容易还继续努力的工作，辛苦了，你要多讲这些话，懂吗？不要气头上讲那些话，你气头上讲的话对你们两个的关系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再次的鼓励你，这一次丈夫回到家的时候呢，过年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不要任着自己的性子来跟他互动，要学会忍耐温柔，好好的照顾他，好好的对待他，因为他很快过完年以后又要出门又要打工嘛，对不对？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就是回到家里面真是这个家很温暖，我的妻子在教育孩子上面真的是用心，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样的时候呢丈夫心里面就会得安慰，明白吗？
明白了，是吗？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继续打电话跟我联系，我是每一个礼拜二个礼拜三早上在这里听电话，甚至你的两个孩子如果在暑假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叫他们礼拜三早上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是吗？我也需要就是那个怎么做妻子那些资料，师傅你也能帮我发一下吧？
好，可以的，你先发一个电邮给我们，然后呢你说我想要一些做好妻子本分的这些资料，那我们就把这些资料给你，好不好？
好的，好的，
是吗？好，加油啊，郭姊妹哈。
感谢神。
好，
感谢你们。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了。
哎，再见，是吗？
不受过去的错误缠绕，也不为将来的失败焦虑，现在就集中精神，尽力而为吧。基督徒的信仰是如此实在的，让人发挥神所赐的力量，活出盼望。空中辅导。
马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是，你好啊，马姊妹。
想想你帮帮我吗？
哦，可以啊，你说说看什么事情。
我第一，我聚会我不识字，我没看上你，也没法去唱歌，我难我。
你说你不识字啊？
哦，对呀。
哦，是，所以呢？
也感谢神，也想看上你，不会看，心里着急，唱灵歌也不会唱。连鸭子学都忘，心里都赶着急。
哦，想看圣经，想唱诗歌，但是常常忘，对吗？
那不是字，没办法。
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有4-5年了吧。
4-5年呐、啊。但是你这4-5年，你都有去教会，也有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吧？
现在的节目我才发觉，才听到，感谢神呀。
哦，
我未能，
是是，
我这个手机上才看到，我怕也又不听，怕找不到，感谢神。
嗯嗯，那姐妹啊，如果是你刚发现有良友电台，我们良友电台不单单是有空中辅导，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好的节目，所以你都可以一个的去听，我相信对你的灵命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当然了，如果是你识字的话，你无论唱诗歌看圣经可能都比较快一点，比较容易一点，记起来也比较容易，对不对？
对，我这倒是会忘事，人唱我都跟人唱，人家不唱我都忘了，感谢神。
那你可以可以多听多唱，这个呢每一件事情呢都是这样，像我们识字的人也是一样，一首歌第一次唱的时候一定会忘的，多唱几次，那相信你就会记住一些，然后再继续的唱下去的话，这首歌就能够把它唱完，就能够记在心里面。我跟你讲啊，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不到两岁，但是呢你每一天跟他唱诗篇23篇，每一天读圣经给他听，他不识字啊，对不对？不到两岁的孩子识字吗？他不识字，但是他多听多唱多听，他自然的他自己就会有一天他唱出诗篇23篇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因为我有一个小孙女，她不到两岁的时候我们就读圣经给她听，我们就跟她一起唱诗篇23篇，跟她唱耶稣爱我我深知，唱这些诗歌，现在她会背下来了，她能够把诗篇23篇唱出来，很多诗歌她都能够唱，我要向高山举目，他都会唱了，因为他每一天都听嘛，他常常听，也不是每天听，常常听。所以马姊妹不要因为自己不识字儿，不能看歌词也不能看圣经而难过，你可以祷告，你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聪明，给我好的记性，当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唱诗歌的时候，然后让我能够把它记下来。
好，师母啊，
嗯，
我还求一件事，你帮帮我，我家儿子2个月也没回家嘞，人家儿子都今年都26岁了，什么不错。
嗯，好，首先我先问问你哈，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52岁了。
哦，52岁还年轻。你的儿子26了，对不对？
对。
哦，儿子26岁，他2个月没回来啦。
对。
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去了哪里呀？
他没说，他那个七读完那个大专，3年大专读完之后，这5、6年来什么事没听没做，他撒谎骗我，逼我要做事情。这都有2个月之前才知道他没做什么，他得撒谎骗我，现在离家出走什么没说走的，也不回我话，也不回我微信，我该怎么办？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吗？
还有一个女儿。
女儿多大？
女儿今年读高一。
女儿读高中1年级，那我鼓励你把你的时间跟精力放在女儿的身上，因为女儿现在读高中1年级是需要你关心她，你陪伴她的这个年龄，而儿子呢26岁了，26岁是不是一个大人呢？
是。
好，他大了，他已经26岁了，他自己到外面去闯，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那你就要学会放手跟祝福，你要让他自己能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去工作，去成长，去负责任，而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对不对？
不是，我不是不放手，因为我的儿子他跟我撒谎，他那个上来那个 师范三年大学出来了，他这五六年来当中什么事没做，都跟我瞎晃悠，就不知他做什么。他不是在外边工作，他是在外边工作，我都放下来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干什么，怕他走下路，不算是。
无论他在外面工作也好，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也好，我觉得你的责任你已经尽了。他现在是成年人，你要告诉他，他做的任何的事情他自己去负责任，而不是你帮他负一部分的责任。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他今天在外面撒谎，他跟人家借了钱，或者是他怎么怎么样，他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他。第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就算是有能力，你也不应该帮他，因为这么大的孩子，你一直帮他的话，他就不能够独立了。
是的。
所以你呢，就为他祝福跟祷告，而不用因为他两个月没回家而一直担心焦虑。我再次的说，你现在要把时间放在你的小女儿的身上，你要多关心她，知道吗？
知道。我现在不知怎么办，人都说她不听话，做错事不会改了，我怕她走下道不会改，我该怎么办？
姐妹呀、啊，姐妹，他改还是不改，前面的人生道路是他自己要走，对不对？你能带他走吗？你能不能带他走啊？我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怎么教育他的。我跟你谈话谈了这短短的时间，我觉得你惯着你的老大，你宠他，什么都由他来，这样的话对孩子一点好处都没有。现在
我不是惯着他，我还教育他，我说他什么他还说妈我知道了，我有数，这胡这话他们要都回来听我撒谎，一句实话没有对我讲。
所以你跟他讲嘛，你说你现在26岁了，你讲实话也好不讲实话也好，你在外面无论做什么事情，妈妈不能为你负责任，一切的责任都是你一个人来扛，你把话讲清清楚楚就可以。我担心的是他在外面搞事情回来把这个责任推到你身上，你又舍不得，又帮他扛这些责任，他永远不能够自立的。
是的，我现在问题他也不回我电话，也不回我话，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他26岁的人，你担心什么？
我怕他做错事。
你怕有用吗？我问你，你怕有用吗？
感谢神是没有用，我天天为他祷告，我一天三遍为他祷告。
姐妹呀、啊，我们紧张孩子是在孩子从他出生到他上学这个年龄，是我们要最紧张的这个阶段。孩子慢慢大了以后，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慢慢的学会不紧张，要学会让孩子负责任，这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现在26岁了，26岁2个月没回家，你那么担心，当然你怕他在外面吃苦。
但是我不是怕他吃苦，我是怕他外面怕走下道做错事。吃苦我不怕他吃苦，都怕他做错事。
如果你在他年幼的时候给他正确的教导的话，我相信你就不用害怕了，你就为他祷告祝福就可以。因为孩子会分辨 是非黑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如果在他年幼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在这一方面给他一个正确的教导跟引导的话，你现在害怕也没有用，对不对？
对。
所以我刚才说了，你现在把你的心思放在你的小女儿的身上还来得及，免得将来有一天她大学读到一半不读了，在外面又搞事情的话，你更操心了，对不对？
对，我现在也怕。
所以呢，我现在给你捋清楚，老大26岁了，你不用操心了。你现在要关心你的小女儿，多关心她，多跟她谈心，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是会反叛的，对不对？
对，
不要让女儿觉得妈妈的心里面装着的全部都是哥哥，而被忽略的是她，这样孩子在成长过程也不平衡，你明白吗？
明白。
放下。我再次的说，你如果是小的时候管教的好的话，你不用操心，他会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哦，
而现在你要关心的是你的小女儿，多跟她交流，多跟她谈一谈她的学习各方面，明白吗？
明白，因为我们的不识字，弄不懂。感谢声
音。没关系，你可以，你愿意打电话来咨询，我愿意跟你这样的互动，提醒你。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这样去做。而且呢，我跟你说，不识字儿，这不是一个借口。你现在也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练习，去认识他。我认识的一位老太太，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也是40几岁开始信耶稣，也是没念过书，不识字儿的。但是信主信了10年以后，圣经里面的字，他大部分都能够认得出来，因为他一个字一个字去学呀。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你也年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的年龄，你才52岁嘛，你现在一个字一个字学也来得及呀。
感谢神呀，这不一休呢，感谢神呀，那就是想想也没有本上。不去地区犯情况，就吃饭养活生活。所以没有时间，感谢神呀。聚会忙的，天天早上下黑，都下黑，晚上下黑来家。感谢神，要聚会呢，晚上呢，得早到来家去聚会。感谢神也亏欠，也懒惰。
所以你自己不要一下子想学太多，每一天用10分钟或者是20分钟学。一句话就可以了嘛，对不对？重复过来，重复过去。你的女儿才读高中1年级，你可以问她，你说：“哎，你昨天教我这个字儿，我妈妈忘了，你再说一遍。”那她看到妈妈这么好学，她自个儿也愿意好好念书了。
好，
对呀，一起学习，好不好？
好，
不用胡思乱想。把孩子交托给神，然后看重现在眼前的这个孩子，要好好的跟他互动，关心他就可以了。我们为你祷告吧，好吗？
师母啊，帮忙给我儿子祷告，为我们全家人祷告，我们感谢你。
我们会的。这个电话播出去以后呢，很多听众都会为你的儿子祷告，也会为你祷告，好吗？
谢谢，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停止，拍打海岸。 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需要谦卑学习神的道，反思生命。
让我们一同认识自我，
认识圣经，
认识基督，
成长我可以。
认识自我第八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过去呢，我们已经用了两次节目的时间一同分享爱立信的人生八个阶段。那在过去的节目里，对你来说你有什么得着呢？不妨就发短信告诉我们，让我们呢可以为你感恩。那么在这一次的节目里，我们一般要思想如何处理过去的我的关系，另一半就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了。假若在过去曾经被人伤害，你要如何处理呢？过去所受的伤害可能呢是来自于你自己所犯的罪，也可能是来自别人所犯的罪而对你的牵连，以及你对那些罪的反应所引致的负面的结果。过去所受的创伤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且呢会左右着你我的思想、感受，还有做的抉择。原来一些带有创伤的回忆，不单让人感到极其的痛苦，还会因为这些痛苦带来不良的后果的。举例来说，如果你曾经被狗咬伤，当你每一次看见狗的时候呢，你都会带有曾经被狗咬伤的痛苦，以致你对所有狗都生出敌意的态度。如果放在与人的关系上，所带来的结果不单是敌意，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不能弥补的破坏。上帝深深知道人际关系的重要，因为人际关系是一个人是否活得喜乐满足的基础。因此，在许多圣经的经文都特别针对及教导基督徒如何建立正面健康的人际关系。简单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饶恕。我们的神呢，十分看重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心底愿意饶恕别人的。因此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是在马太福音6:14里面说的。可见饶恕在与人与神的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思想旧约一位人物的成长故事。这位人物是出自于旧约创世纪，他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次子雅各的第11儿子约瑟。约瑟生在一个怎么样的家庭呢？他出生的时候呢，就要面对生母与另外3的母亲，他们过着争竞嫉妒的生活，而他与10兄弟相处也没有任何好的榜样可以效法。他们爱奸淫、嫉妒、偏私、不和、仇恨，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虽然约瑟自小最得他父亲雅各的宠爱，但所换来的是10兄长的嫉妒。在他17的时候，他蒙他父亲雅各垂青，披上了彩衣，接任了雅各的身份，成为了族长，包括管理10兄长的一切。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要面对别人的罪所加的伤害，因而离乡别井，漂流异地足足有40的日子。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当年只有17，本来他是蛮有理想，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呢却遭到无情的摧残，被卖到异国做奴隶。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很有理由自暴自弃，但是他却没有。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简单但十分直接的说了约瑟如何面对流落异乡的日子的种种情怀。请你打开创世纪50:15-21，这段经文的背景，约瑟当时已经有60了，他的兄长也有80，但他们的父亲雅各刚刚离世，他的兄长们很怕约瑟会因为父亲的离开而展开报复，于是就差人去见他，并奉父亲之名祈求他的饶恕。但是经文50:17记载，当约瑟听完他哥哥们的话之后呢，就哭了起来。那到底他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约瑟的眼泪不是自怜的眼泪，也不是触景伤情，想起过往种种心酸而哭。若不是的话，约瑟不会在50:21说出许多亲爱的话来安慰他的兄弟的。约瑟的眼泪很可能是为了他的兄长们而哭的，为了他们内心的痛苦与不安而哭。约瑟可以想象，他的兄弟原来为着他们的罪而不安了40，就算他们已经相认了，他们仍然很不自在，很害怕，甚至 可能他们日求夜求，都希望他们的父亲长寿多一点点，保护他们可以过一些平安的日子。可见啊，过去罪的辖制对一个人的身心是何等的痛苦呢？得不到饶恕，可能不是来自别人是不是饶恕你，更重要的是来自于自己对自己的不接纳，不肯饶恕自己而带来的恶性循环，譬如是自责、内疚、不安、惧怕、忧虑等等。在月色的心中呢，他如何面对那些伤害他的兄弟呢？他不是没有感情或是很理性的人，相反，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经常见到月色的感情是很丰富的，他关怀亲弟弟的情感，爱父亲的情感，关心兄长的情感等等，随处可见。月色之所以可以面对还有过度痛苦的40年，是因为他有两个很重要的信念。第一，是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在50章19节说，他岂能代替神呢？就可以看见月色的属灵眼光何等的正确。他认定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他没有资格去报复，他只能顺服着在神的面前。第二个信念呢，是他认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凡是从美善的神的心意来看，所以他在面对逆境或苦难的时候呢，不但没有质疑神的可信，相反的，他是用积极的眼光看见神的心意必定是美好的。就算在当年他还没看见，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让他更认定神的心意。约瑟的认知与认定帮助他度过了人生最苦的年日，甚至可以忘记自己的苦况，感同身受地明白哥哥们的痛苦，反而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弟兄姊妹们，你会如何与自己的过去对话呢？约瑟所受的伤害，被至亲的人嫉妒、出卖、陷害，被人冤枉、重伤，还要坐牢，被他帮助过的人遗忘，被他兄弟误会，可是他可以放下仇恨，不偏不倚地去积极生活，因为他相信无论在哪里，他的神在看顾他，他相信神的心意是最美好的。大家透过月色的经历有什么感想呢？原来我们是可以不用被过去辖制的，也可以不用被过去牵着你的鼻子走，我们更可以越过一切痛苦的过去。你的过去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呢？认定两件事吧，就是认知自己的有限，你既不能代替神去判别是非，唯有谦卑地顺服神的引领去行。第二，认定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虽然你暂时不明白，如果你可以忍耐，到了时候就不会羞愧了。愿你也效法月色，不论过去的日子如何，懂得仰望他，你一定会比以前活得更有智慧，活得更喜乐的。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弟兄姊妹，以下是我们为肢体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之前呢，为肢体祷告呢，嘉言都会找一段经文，一同来看一看圣经当中如何解释，我们为人代祷的这一个事情。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行动。今天有一个感动，是要回顾一段经文，那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保罗的教导关于在教会里面的，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段经文，因为这可以体现出基督是一个身体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没有分彼此，虽然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呢，在神里面我们有相信同一位耶稣，我们有同一个圣灵在当中感动我们，我们就成为了同甘共苦的一个团体。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为这两位的肢体需要来祷告。第一位是郭姊妹，郭姊妹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工作不太顺利，而且经常要跑夜机，工作压力很大，周末也要工作，自己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12岁了。姊妹现在因为公司裁员，所以她就辞职在家里面带小孩，但是自己呢其实也想等孩子开学之后呢，她要重新找工作。现在她很想要学习当一个好妻子还有好妈妈，我们在这呢为姊妹的需要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郭姊妹的需要交托给你，我们知道姊妹现在呢有时间可以来学习当一个好的母亲还有妻子，只是她有时间并不代表她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求你帮助郭姊妹，她要看清楚自己现在真正家庭需要她的是哪一个岗位，千万不要因为工作要赚钱而忽略了孩子的成长。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郭姊妹，她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呢，是可以兼顾家庭，也不会那么大的压力。我们把郭姊妹的家庭也交给你，特别是她跟她先生的关系，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交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我们有马姊妹与我们分享，她说她自己是不识字的，想要唱诗班，想看圣经也看不到，心里很难过。今年开始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他也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他的儿子虽然有大学的程度，可是没有好好的工作。我们求主帮助马姊妹可以将自己的儿女交给神。亲爱的主，感谢你让马姊妹她可以接触到我们福音电台，透过听我们的节目，他可以呢在信仰上面扎根。主啊，你说姊妹的能力不在于他懂不懂得看圣经，而在于他有这个机会，他听了圣经之后，他真的把信仰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做一个好的见证，这个才是你希望他可以做的。也求主帮助呢他的儿子现在呢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了，相信姊妹的心也很难过，我们求你帮助让他的孩子可以再回来与姊妹联系，千万不要放弃，也要让姊妹知道他的祷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求你帮助马姊妹，当他心中有孤单觉得困难的时候，你在他身边安排天使帮助他，让他可以好好的依靠你，胜过这些挑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时